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一起呢低头祈祷。天父啊，感谢你让我们有一同聆听你话语的时间，求主开启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能够去明白你话语更加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字祈求，阿们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当你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可能个个字都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路看的时候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这样。曾经有位早期教父他这样去形容约翰福音，就好像一个水池一样，安全到可以让孩童在这个池里面去嬉戏玩水，但同時亦都可以深度容得下一個大笨象去在當中去蕩漾。約翰福音的用詞看似簡潔，但其實蘊含著很豐富的信息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去看的一段經文，就是剛才主席所讀的，就是約翰福音一章一至十八節，正正是整卷福音書的序言。這十幾節的經文就已經去清楚告訴我們，这卷福音书的内容是关乎道的生命，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降生、他的身份和他的职事。这个序言就好像一条马路通向目的地一样，指向结尾经文20章30至31节所讲，他要记载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去叫你们信了基督就可以因他的名而得生命。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目的，就是要去让读者去认识神，相信耶稣，并且因而得生命。而今天讲到的内容都是主要去围绕这样讲什么是道。经文一开始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短短十二个字，虽然好，即是十三个字，咁虽然好简短，但已经去讲出咗道嘅神性，同埋道同创造主嘅关系。究竟道系啲乜嘢意思呢？道原文 logos 就系话语、言语咁解。喺圣经嘅角度嚟诠释，这个唔系普通人所讲嘅说话，而是神的话语。在旧约里面，神的话往往跟神的大能是连结在一起。在创世纪里面，神藉着说话从无造有去创造，他大能的话语去创造一切，而同样的话语亦都带来拯救和审判。好像诗篇里面这样去讲，当神子民去面临疾病、性命垂危的时候，神就发命他去用说话去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另外耶和华也都时常去向先知说话，先知才能够去可以去同人同神的子民去讲出预言启示。由此可见，道就是神话语的彰显，而耶稣基督作为道，就是要将父神表明出来，如同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这样去讲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耶稣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神的话语，是真实的，是可见的。虽然我们知道道就是耶稣基督，但是道并不是道成了肉身新约的时候才出现，而是早在太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顾名思义，就是说在一切历史和空间出现之前的太初，道就已经存在。道更加是同神同在，表明了道的先存性。道是先于一切的创造，即是说神造万物之先，道已经是同神同在，而道就是神，表明了道是有神圣的一面。 而因着道同神在太初什么都未有 的时候就已经同在。这个同在正正呢就是呢道同神的团契。然而团契并不限于神自己之间彼此的团契，这个团契更加去延伸到一个呢跟神不一样的他者，就是呢神所创造的世界。神藉着道去同呢受造世界去交流去契通，使人呢可以呢去人可以同神去团契，人可以同人去团契。就好似呢一章十四节咁讲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有冇諗过今日我哋能够同弟兄姊妹得以团契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神让耶稣基督去道成肉身，耶稣基督他又差派圣灵去每一个凡是信他的人身上，以致我们可以彼此团契。而耶稣基督他在十架上的救赎，使我们不单止可以跟神有一个复和的关系，更加可以跟人有一个复和的关系。若不是耶稣基督，你和我怎会坐在一起去彼此去认识呢？因此我们回教会，我们的信仰不单是回来听到那么简单，还要我们去跟弟兄姊妹去彼此团契，这个都是同样重要。这个是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去成为一家人。你和你的家人你都要去沟通，不是不懂的。耶稣他不单止是先传的道，是跟上帝有独一的关系，这个道更加是宇宙创造的根本。三一神他永恒互通的团契更延伸到去创造的里面。一章一节的太初这个词语，让人呢他会联想到创世纪一章一至二节的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当我们去读创世纪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很容易误解整个的创造行动只有神和灵一同作工。但原来呢在未道成肉身的耶稣，其实呢他都有一同去参与这个创造行动。不论是约翰或者保罗，甚至是希伯来书都是这样去讲。约翰这样去讲，万物是藉着他做的，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。同样保罗他在哥罗西书里面去这样去讲，万有都是藉着他做的，甚至是为他做的，而且万有也靠他而立。希伯来书去提到神早已立耶稣去为承受万有，也曾藉着他去创造诸世界。因着道就是神，以致他有份于神奇妙的创造大功。换句话说，整个的创造行动都是三一神是一起去行动，而这个创造的过程并未停止，仍然是持续着，藉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成就了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。 跟着下来就是经文讲到道就是真光。我想大家一同去读第四至九节，四至九节。好，一二三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为要作见证，就是为光作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作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。 OK， 太初的道与神同在，他道就是神，道是创造万物的根源，是生命的来源。道不单止是生命的来源，耶稣这个道成肉身，目的就是他要赐给人有新的生命。耶稣能够去赐人新生命，全因为是他和神的关系。在五章二十六节里面去讲到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而且耶稣他自己也宣告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是从太初有道的道而来的这个生命。如果没有太初这个道，我们呢就是没有生命，因为道是生命的给予者。另外，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生命和光这个主题继续是接续着创造、新创造的讲论。在神第一次去创造的时候，渊面黑暗，直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。现在当这个道是这个真光的时候，真光就成就了新的创造。这个真光和救恩是有很密切的关系。这个真光在世界上是要照亮所有的人。然而，无论在耶稣时代、使徒时代，甚至二千多年后的现在我们所身处的时代，总是有人会不接受这个光。就好像经文十章第十和十一节这样去讲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这个真光呢？原因是神造人，他不是做一堆没有意识的人，而是按自己的爱去创造。人有神的形象，他可以有辨认道的能力。然而，他因为罪的缘故，可能是自我、骄傲而去拒绝了道。拒绝道的人会否认道的根源，否认道的神圣，否认自己去和道的关系，更加拒绝以道作为生命的指引和照明。拒绝道的人，他会千方百计 去拒绝，找理由去拒绝。就好像迟点先啦，我现在很忙，等我得闲先啦，我现在未准备好啊，我再想下先啦，我退休先啦。不知道大家在未信主之前有没有用过这些藉口呢？要知道，当你去拒绝耶稣、拒绝道，其实你无形中是选择了黑暗的一方，因为你没有选择到光明。你不愿意去被真光照亮。虽然福音书作者没有告诉我们黑暗的根源在哪里，但黑暗和邪恶绝对不是神所创造出来的。相信不是所有活在黑暗里面的人都是自愿，或者他们可能是身不由己，或者他们是不愿意。然而，活在黑暗里面的人，他真的很需要光的照耀。就像约翰福音里面有不少的例子，撒玛利亚妇人以为只要有水喝就能够去解决他生命的问题。然而，他生命所经历的创伤，他不知道自己是需要真正的活水。犹太的群众以为能够有人去喂饱他们就是王，就是先知。于是当耶稣行完五饼二元神迹的时候，他们就死跟着耶稣。但他们不知道耶稣的真正身份。犹太领袖以为他拥有律法的知识和祭祀仪式的知识，就以为自己拥抱着神和真理。他们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耶稣就是神。黑暗里面的人真的很需要光的照耀，因为只有在真光的照耀下，才可以反照出人的那种软弱、 同埋无助同埋罪。黑暗确实系唔能够胜过光明。作者约翰正正咧就系咧要去强调呢一点：黑暗绝不能胜过光。当人去面对道、面对耶稣嘅时候，自然咧要去作出权选择。当然选择咗之后，我哋就要为自己所作嘅选择去承担一切嘅后果，就是将来的审判。然而当真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除了胜过黑暗，更重要是叫信的人得生命。经文十二节至十三节这样去讲：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接受耶稣的就是认识耶稣，这个不是知识上头脑上的认知，而是呢在生命上有交流的。我们信主从来都不是单向这样去，我信耶稣我信主，而是双向的，是彼此有交流的。人和神的生命是互为内在的关系，就好像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一样，是生命上有联系的，是互相结连的。而且透过认识相信耶稣，人的生命才可以和神的生命去接轨，更加去被赐下神儿女这个很宝贵的身份。当人的生命和神的生命去接轨的时候，人就可以得到新的生命，得到永生。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的属灵生命是怎样呢？你和神有没有连结紧呢？如果你和神的关系很好，很密切，我为你感恩。但若你的灵命处于低潮，会时常觉得，为什么我祷告神不听我祷告？为什么神没有理我？为什么我经常都遇到一些不好的事？可能会埋怨神的时候，我请你去多多去为自己和神的关系去祈祷，或者去找祷伴、找牧者一起去为你的灵命去守望，去让你和神去重新去结连。跟住到最后一段的经文，我都想请大家一同去读十四至到十八节。十四去到十八节，一二三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地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为他作见证，喊着说：这就是我曾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，反食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道就是神，表明了道的神性。道成了肉身，表明了道的人性，即是耶稣基督他降生于世上。神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目的是要亲自向人去启示神自己。住就是有搭帐篷的意思。在旧约里面，耶和华神会在会幕去和摩西晓谕。新约时代，耶稣确确实实是与人同住，虽然是暂时有限时，但随后耶稣也都差派了圣灵保卫师住在人的心里面。而启示录也都提到将来的应许，耶稣他是会再来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作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作他们的神。 不论旧约或者新约，神同住或者是同在，从来都是神自己主动的作为，这个是出于祂的恩典。因此道成了肉身，神子耶稣祂谦卑自己，致限了自己神圣的能力，住在我们中间，这个是出于完全是神对人的爱，是神对人所施行的恩典。而且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有真理。这个真理不是这个恩典，是指呢是看得见，有形有体的耶稣，人可以看得见神。并且当你去看见耶稣之后，就相信耶稣，这个可以得生命得永生，这个是恩典。耶稣在世所作的，包括了祂传道、医病、赶鬼、行神迹，更重要的是祂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。真理就是讲紧耶稣祂自己，因为耶稣正正是要将神启示出来，祂所讲的、所做的，完全是父赐给祂要去做的事。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。虽然如此，但仍然都有很多人，他们是还紧的，他们不但去拒绝接受耶稣的真理，甚至用很多言语暴力去排斥他，甚至要去弃绝耶稣。此外，因着耶稣所带来丰盛的恩典和真理，让人的生命得以更新，是旧约里面摩西所传的律法所不能够做到的。摩西的律法不能够去让人得到新的生命，不能够去让人得到救赎。耶和华从前他去颁布很多的律法、规条、仪式，去教导百姓怎样去过敬虔的生活，怎样去敬拜神。到新约的时代，他就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中保，去同人建立一个更直接的关系。尼赛亚的出现，应许的实现，去为人带来一个永恒救赎的盼望，这个是恩上加恩。正如希伯来书七章里面去讲，先前的条例因着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掉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。靠这个指望，我们就可以去进到神面前，耶稣就作了更美的约的中保。道已经临到世界，并且应许会再次临到。如果世界仍然如果世界乃藉着道而是被创造的话，受造物他们应该即是我们都是受造物，去按照道的示范，即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所带来的信息，去无造自己的生命，甚至群体的生命。耶稣基督怎样去跟神去团契，跟人去团契，今日我们都要照样去做。最后经文呢，他两次去提到施浸约翰去为道作见证。约翰福音更加指出，施浸约翰的出现完全是出于神，是神所差来的，为的是要去为光去作见证。从福音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施浸约翰他很明白自己的身份，神要他做些什么，他没有喧宾夺主，没有抢夺荣耀，就算祭司和利未人去问他你是谁啊，他都很简单很直接地去答，我不是基督，我不是以利亚，我不是先知。而且施浸约翰他很清楚自己是主的先锋，他去负责就是传人悔改的信息，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去向人去传讲，去作为预备主路的声音，他愿意忠心去作主的器皿。而施浸约翰他更加愿意信服于主耶稣面前。当约翰他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他立刻去讲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跟住他没有为了自己巩固自己的势力而去抢人抢羊，反而他让原本跟住他的 門徒轉去跟隨耶穌，他知道自己的位份。司浸約翰他所言所作的都是為光去作見證，是要叫人因他所做的而去信耶穌。司浸約翰為我們作了一個很好的示範，就是怎樣去為主作見證。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无条件地持续地去为光去作见证呢？就算可能因此而受苦，你能不能够继续去为主去作见证呢？你愿不愿意好像司浸约翰一样去引领人去信耶稣呢？去认识耶稣呢？在我们身处的社区住了很多居民，新的屋苑一个接一个，你看不看得见我们的邻舍的需要啊？看不看得见这个社区的和场有多大啊？当我们一同去领受过主恩的滋味之后，你愿不愿意去同人分享这个福音啊？今天下午都会有一个异象分享会，愿意有更多弟兄姊妹去一同去参与，一同去探索这个社区的需要，以致我们可以去用实际的行动去为主去作美好的见证。